我们是否想象过，若接受邀请去面见某个高官贵人，会出现什么状况？若真有其事，我们也肯定会问自己，在这个会面中，有谁会引荐我？我该怎么穿着？我该怎么做？我该说些什么？在那儿有谁会指点我举止得体呢？那么想象你受邀进到上帝荣耀的宝座面前，就是创造一切的上帝面前，你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的。有谁会引荐我去朝见上帝？我该怎么做？我该说些什么？有谁会指点我该有的举止？好消息是，的确有这么一位能够帮助我们准备好去见上帝，能引荐我们，让上帝恩慈地接待我们，使得我们无需惧怕他的审判。当然，这位就是耶稣，我们的大祭司。
这是我们相信耶稣这个系列课程的第四课，题目是祭司。在这一课里，我们要探讨耶稣如何履行圣经里祭司的职分，担任圣约里上帝与人的中介。就如我们前面几课提过的，上帝在旧约里设立了三个职分，以此治理他的国度，那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三个职分。而在上帝国度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通称的新约时代，这三个职分全汇集成就于耶稣身上。为此缘故，了解在历世历代里这些职分的重要性和其功能，有助于我们认识耶稣现今如何治理上帝的国度，以及他忠心的跟随者能承受的祝福和当尽的义务。在这一课里，我们要着重的是耶稣的祭司职分。我们对祭司的定义是一个位于上帝与他的子民之间的中保，使得上帝愿意接纳他们进入其神圣的同在里，领受他的祝福。我们知道上帝一直以人肉眼看不到的方式无所不在，但是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他也会以特殊可见的方式显现。例如，他显现于荣耀辉煌的天庭宝座上，有时也以此显于地上。但每一次上帝以这样的荣耀向受造物彰显时，我们都需要有充分合宜的准备，需要有人能引荐带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蒙上帝悦纳并领受他的祝福。在圣经里，这样的准备代表和引领乃是祭司的工作。如同耶稣为先知的那一刻一样，我们在耶稣为祭司的这一刻也是分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要查考祭司职分的旧约背景，其次，我们要探讨这个职分在耶稣位格和工作上的全然实现。第三，我们要思考耶稣的祭司侍奉在现今应用。让我们先来看耶稣祭司职分的旧约背景。多数的基督徒想到旧约的祭司职分时，他们马上想到的是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是在摩西时代被安立为祭司。我们在利未记八章和九章读到这些记载。然而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摩西时代以前，就已经有祭司在侍奉上帝了。甚至更广义的说，在人因罪堕落之前，上帝已经按立亚当这位所有人类的始祖为他的祭司。因此顺着亚当下来，所有的人类原本是蒙召作为上帝的祭司的。就其工作的内涵来看，我们在创世纪十四章读到亚伯拉罕时代的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的君王和祭司。约伯记一章也讲到约伯自己为他的家人扮演着如同祭司的角色。还有根据出埃及记三章，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是在米甸担任上帝的祭司。至终上帝设立专门的祭司职分，并且召亚伦和他的后代担任，以此取代其他形式的祭司职分。但是这些人所做的虽然形态不同，人是上帝的真祭司，而他们所行的都是耶稣祭司职分旧约背景的一部分。我们对于祭司职分旧约背景的探讨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我们要看成为祭司的资格。第二，我们要思考他们的功能。第三，我们要探讨旧约设立这个职分对于祭司事工将来的期望。让我们先来看旧约祭司应该具备的一些资格。古代的祭司必须符合好几个资格，但我们只提到圣经强调的两点， 第一，我们要谈到祭司是上帝所任命；第二，我们要着重于他们必须对上帝忠心。让我们先来看祭司必须是上帝所任命，在这个职分上侍奉他。在旧约里，只有上帝可以任命祭司，祭司从来都不是自我推荐的，也不是由经选举而进入这个职分。君王或是统治者也不能任命祭司，而且即使祭司本人也不能选其他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出埃及记28章1节，上帝如此命令摩西：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出埃及记28章接下去详细的指导显示出，上帝的任命乃是亚伦受命为大祭司不可少的部分。还有民数记18章22和23节，那里甚至谈到，如果以色列其他任何支派的人胆敢去做祭司的工作，那个人必定会死。希伯来书5章1和4节以这样的话语证实这个观念：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上帝所召，像亚伦一样。这样的原则不只应用于大祭司，也是针对旧约里所有的祭司。除了要由上帝任命，祭司们还必须忠于上帝，才能合格的承担这个职分。因为祭司们常要在会幕和圣殿里，上帝特别同在的地方就近侍奉上帝，他们必须借着单独的敬拜和职分，并且谨慎的执行他们的任务，显明对上帝绝对的忠诚。他们也要认真确保上帝的子民也忠于上帝，使得他们的侍奉能蒙上帝悦纳，进入他神圣的同在里。
我们从旧约祭司身上看到，他们要遵守一些非常特别的规矩，就连献上献祭的火也要遵循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他们有一种特定的方法查验带来献祭的动物，确保他们是完全的，确实没有瑕疵。上帝要求这样做，祭司要穿戴他们特定的服装，需要进行特定的洗净。希伯来书强调，所有这一切细节，包括帐幕连同帐幕里的一切事情，都有如此规定，就是因为他们代表了那称为天上的帐幕，在那里有上帝本身的同在。所以祭司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祭司代表我们要得赦免，就必须献给上帝的那种圣洁，那种能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关于祭司安排的一切事情，所赐下的关于祭司的条例，都让我们看到基督是那位完全者，他确实要背负他百姓的罪。他们穿着的服装，写在他们身上的12支派的名字，以及祭物的完美，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何等认真应对此事，他是何等圣洁。当你看完这一切，你会发现其实只有唯一一条救恩临到的道路，如果那条道路有任何的妥协，我们就没救了，就没有对义的满足。所以关于祭司的规矩，对于在我们思想中树立对上帝圣洁公义的严肃性，及其对基督献祭的独一无二的认识，都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里多处提到祭司必须严守圣洁，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记载在利未记10章1到2节，在那里上帝击杀了拿达和亚比户，因为他们献上不洁的祭。还有撒母耳记上4章，祭司何弗尼和菲尼哈因着对上帝的不尊敬也死了。除了这些例子以外，在诗篇132章9节以及耶利米哀歌4章11到13节也讲得很清楚，祭司们必须忠于上帝，才能带着盼望预备好率领上帝的子民进入他特别的同在里，领受他的祝福，否则接近上帝反而会遭到严重的审判。谈过了旧约祭司的资格以后，我们现在来看他们所行使的功能。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祭司行使的职责。第一，我们要看他们给予的带领指导；第二，我们要探讨他们所要办理的礼仪祭典；第三，我们要查考他们为他人的代祷调解。让我们先来看祭司们担任的带领指导职责。旧约的祭司们在许多方面担任上帝子民的领袖，为了这一刻的目的， 我们将其归纳为三大项。首先，敬拜是祭司们主领的重要工作之一。要预备百姓的心，带领他们进入上帝圣洁的同在里，敬拜是非常重要的。在以色列，祭司和利未人负责主领全国的敬拜事宜，例如以色列每年的各种节庆，他们也要负责每天在会幕和圣殿的敬拜，还有引导每周安息日的特别侍奉，带领敬拜的人唱诗赞美上帝。我们在历代志上15章、历代志下7章、8章以及29和30章，还有尼希米记12章，读到这些详细的记载。其次，祭司在民事判决和仪式执行上给予特别的指引，他们主要是将上帝的律法应用于他们所面临的情况里。圣经多处有这样的记载，例如出埃及记28章29到30节，民数记21章27节，申命记21章5节，还有以西结书44章24节。例如申命记17章8到9节，摩西这么描述祭司要给予的民事判决：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在这段经文里，法律事件通常是在地方法庭里解决的，但某些重大的案件，人们可以到祭司或是特别的审判官那里，他们会给予判决。事实上，出埃及记18章，米甸祭司耶特罗就告诉摩西要如何编组法庭和处理以色列人的审判事宜。耶特罗的祭司职权使他在这些事情上能提供经验之谈。祭司的判决和指引也包括检查、解释和审判关乎健康和圣洁的一些事宜。祭司要检查屋里有没有霉菌存在，诊断疾病，根据上帝的律法宣判某个人和物是洁净还是不洁净。例如利未记11到15章就有记载祭司的这些职责，这些任务归属祭司来做，是因为世界上之所以出现个人和公共的健康问题，源于上帝对亚当犯罪的部分咒诅。亚当因的罪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离开上帝特别的同在，创世纪3章19节设定了死亡这普世性的咒诅，而这个整体性的审判也纳入其他关乎健康的判决，就如我们在利未记26章16节和申命记28章21到28节所读到的。因着这个缘故，在预备以色列人带领他们亲近上帝领受他祝福时，健康事宜就显得非常重要。祭司担任领导的第三重任是把上帝的话语教导给他的百姓，如同我们在历代志下35章3节、尼希米记8章和马拉基书2章所读到的。举例来说，马拉基书2章7节上帝这么说道：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错谬的教导是罪在世界的结果之一，而违逆上帝的话语则是让百姓无法进入上帝特别的同在里。因此祭司们的职责是教导上帝的话语，预备百姓的心，以此带领他们进入上帝圣洁的特别同在，而能够领受他的祝福。谈过了祭司担任的领导指引职责，接着我们来看他们如何为百姓们办理礼仪祭奠。
In the lives of Old Testament believers, the various festivals, Sabbath observances, sacrificial offerings that were made.
在旧约信徒的生活中，不同的节期对安息日的遵守、所献的祭，这些都发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他们提醒以色列，身为上帝的百姓，他们的生命是上帝给他们的恩赐。例如，逾越节是要提醒他们，他们曾在埃及为奴，上帝唯独上帝使他们得自由。但这不仅是为了提醒他们已经得自由，因为得自由脱离埃及是要被带到西乃山，在那里上帝要与他们立约。所以以色列的节期生活是要提醒他们，上帝唯有上帝呼召他们来做他的子民，要他们纪念上帝拯救他们的大能作为。安息日是要提醒他们两件事， 这世界是属于耶和华的，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不是他们让自己得自由脱离奴役。在出埃及记中，摩西说要守安息圣日，在申命记中，摩西说要守安息日，因为不仅上帝在安息日安息，而且还要纪念你们曾经在埃及为奴。所有节期都是要提醒他们，上帝为了救赎他们做了什么，提醒他们，因着上帝对他们的恩慈良善，唯有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自我认识要被这些做法塑造，使他们开始并且继续过顺服、信靠、爱慕和侍奉的人生，回应上帝，向上帝尽忠。
在摩西时代以及日后大卫的时代，祭司们要承办不同的礼仪祭典，为的是预备上帝的百姓，带领他们进入上帝特别的同在。这些典礼仪式涉及到圣日、节庆事宜和物件，在利未记一到七章和二十三章、民数记十八到十九章、历代之上二十三章以及历代之下八章，对于这方面都有记载。通常这些典礼是以一些圣洁的场所为中心，就是上帝要显出他特别同在的处所，也是他的百姓敬拜他的地方。例如祭司们有责任确保会幕和圣殿等区域要维持美化洁净，使何语让上帝在那里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在利未记二十四章一到九节、民数记三章和四章，还有历代至上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读到这些记载。但是祭司们所办理最为人熟知的典礼就是献祭。献祭包括了向上帝的感恩祭、平安祭和赎罪祭，有些是经常举行的，例如每天早晚，还有每年赎罪日的献祭，其他则是在特别情况下举行，例如赎愆祭，还有一些是敬拜的人献上的甘心祭。在利未记一到七章还有十六章详细地陈列出这些不同类型的祭典。祭司们所承担的所有仪典职责里，也是耶稣的事工里最显著突出的一项，就是献祭，特别是赎罪祭，因此我们要特别着重这一点。
Today we often speak of sacrifice as giving up something that is valuable.
今天我们经常谈论献祭牺牲，如同是舍弃一些对我们有价值的事，为要得着更有价值的。让礼物成为祭物，就在于舍弃使我们失去了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在旧约时期，人们向上帝献祭，不是因为上帝需要。献祭使得上帝的子民舍弃一些他们在乎的，为要得着更有价值的，比如他们的罪得赦免。献祭使得信徒得以敬拜上帝，表明他们对他的顺服，甚至表达他们对上帝供应他们需要的感恩。当然，献祭总是应该在信心中体现的，应该有合宜的动机。上帝甚至会拒绝不是发自内心真诚的献祭。献祭的功效总是取决于献祭者奉献给上帝的真诚程度。
甚至在上帝借着摩西给予人详细的祭典礼仪之前，为罪献祭就是祭司任务里很重要的一项。例如约伯记一章，约伯为他的儿女们献燔祭，免得他们在聚集宴饮时不小心得罪上帝。而且事实上，自从人类犯罪以来，赎罪献祭就开始了。亚当夏娃首次犯罪以后，上帝就设立赎罪祭，借此他能够赦免人的罪，修复与人的关系。利未记四到六章还有民数记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都有赎罪祭的记载。
旧
约献祭制度表明上帝对我们的怜悯，让我们看到为罪付出赎价是有可能的。当然，现在我们会说，在旧约里成就的是片段、是部分等等，需要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献祭；而在耶稣基督里，这是一次成就，直到永远有效。这完全偿还了每一件罪。尽管如此，旧约建立起这个原则，就是为罪付出赎价是有可能的，所以赦罪是有可能的。
赎罪背后的整体意义其实是相当简明清楚，因着我们的罪，全人类都应该受到上帝的刑罚。因此，为了避免承受公义的惩罚，敬拜上帝的人于是献上带他们受刑的祭物。神学家们常称这样的做法是替代性赎罪，因为在赎罪仪式里，替代敬拜者生命的祭物被献上。在整个旧约历史里，所有的赎罪祭都只是一个表征，上帝借着赎罪祭赦免他的百姓，但他不是基于祭物本身的价值。相反的，所有旧约的赎罪祭之所以有其功效，乃是因为他们指向新约里耶稣舍命的实质功效。
新约圣经明讲，按照旧约里的献祭，上帝百姓的罪所得的赦免不是恒久的，为罪献祭只是延缓上帝的审判，而且必须一做再做。基督在十字架的受死才是上帝所接受唯一能彻底付清罪的赎价的祭。上帝提供旧约献祭的制度以此为工具，透过他满有恩慈的将基督受死的功效授予旧约的信徒们。
当替代忠诚信徒的赎罪祭物被献上时，他们产生至少两个重要结果，但两者都靠着基督日后的舍命才达到果效。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赎罪。赎罪指的是献祭对敬拜者的果效，就是从敬拜者身上除其罪咎或罪状，保守他们免于承受上帝要倾倒在他们身上的愤怒。借着赎罪，敬拜者犯的罪该受的刑罚被置于替代的祭物上，他们因此受保护，得以避免上帝的审判。圣经里多处提到赎罪，特别是讲到罪被遮盖或是隐藏，例如约伯记14章17节、诗篇32篇1和5节。它有时也出现在讲到罪被除去的经文里，例如利未记10章17节、诗篇25篇18节，还有以赛亚书6章7节。另外我们还看到，例如在以赛亚书53章6节，讲到罪被归到一个替代者的身上。赎罪祭为信徒带来的第二个结果是挽回或和好。挽回指的是献祭对于上帝产生的果效，挽回是上帝的公义和愤怒得到满足，它指的是上帝的怒气得以疏解，而其公义得到满足。因着挽回，上帝能够在不逾越他公义的情况下向那些敬拜他的人施予恩典和慈爱。圣经里谈到上帝的愤怒得到满足或上帝的怒气转消的经文都含有挽回的意思，例如民数记25章11到13节，还有生命记13章16和17节。
The Old Testament sacrificial system is a great demonstration of
旧约献祭制度大大彰显了关于上帝的一整套真理，但特别是彰显了他的怜悯。我们经常从供应动物作为对人的替代，以此平息上帝的不悦、他的定罪和愤怒这个方面来思想这制度。但是我们也要记得，这一切的整个动机是由他的慈爱、他的怜悯驱动的。当我们想到怜悯，他对我们的同情时，这是与他的恩典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得到这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利未记17章11节在这方面非常非常重要，不应把献祭制度看作是以色列民发明出来的，为的是让上帝站在他们这一边。不是的，这是上帝在爱中采取主动，好使有一种方法，他通过这方法可以住在这子民的当中，这样他们就能住在他的同在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上帝。这一切都彰显出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恩典。所有这一切最终指向他在耶稣基督里所供应的，他是这一切的应验成就。所以在他里面，这些献祭预表的现在成为现实。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新的圣约意义上认识上帝，我们现在通过我们伟大的祭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
Well, the Old Testament sacrificial system indicated it in a number of ways, but
旧约献祭制度在几方面表明了上帝的怜悯。 但其中一个典型的方面就是赎罪日。你看到有帐幕或圣殿，它最里面的部分叫至圣所，在那里有约柜，里面有十诫，约柜之上有施恩座。在赎罪日，大祭司取了羔羊的血，把羔羊献在帐幕或圣殿外的祭坛上，然后通过幔子进入那所有部分中最神圣的地方，把血洒在约柜顶上。意思就是当羔羊的血遮盖被人违反的律法，上帝就要施行怜悯。当然，这是指向基督要作为那真正的羔羊，他的血要遮盖我们违背的律法。请注意，上帝的怜悯是建立在那遮盖我们违反律法的宝血之上。
了解了祭司所行事的领导和典礼职责之后，我们现在来看他们怎么为上帝的子民代祷调解。我们可以定义代祷调解是为另一个人做忠保，或是求情，一个介入说情者，乃是有人在你遭遇到麻烦时站在你这一边，为你的事情求情，或是试着要使你和他人的纷争得以和解。旧约时代的祭司通常是借着他们的领导和指引，以及上帝托付给他们要办理的礼仪祭典，来为百姓介入调解。例如，在人们要决断法律纠纷，或是人献上赎罪祭，修复与上帝的关系，都需要祭司的介入。不过，祭司们也要执行其他的调解工作。介入调解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祈求帮助。祭司们常常祈求祷告上帝会医治、拯救或协助他的子民。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七节和历代志上十六章四节看到这样的例子。举例来说，约伯记一章五节，那里记载了约伯为他的儿女们代求。炎炎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的儿女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上帝。如同家中的祭司，约伯常为他的儿女们说情代祷，保守他们免于因着犯罪所要受的惩罚。代祷调解的另一个常见方式是祝福的宣告。当祭司祝福百姓时，他们乃是祈求上帝对百姓施恩典。我们在创世纪十四章十九和二十节读到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还有民数记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祭司们领受教导去为上帝的百姓祝福。例如，我们在历代之下三十章二十七节读到这句经文，祭司立位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经文讲到蒙上帝垂听，意思就是说上帝悦纳祭司们的代求，他要施恩给他们所祝福的百姓。祭司职责的这个部分在现今常见于集体敬拜结束时牧师们为会众的祝祷。许多教会甚至是用附送民数记六章上帝给亚伦的祝祷词。如同我们所探讨的，祭司要担任不同的职务，他们要引领百姓办理礼仪祭典，为百姓代祷调解。然而不管这些活动多么不同，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帮助上帝的子民活在他特别的同在里，使得他们能够领受圣约里全部的祝福。我们已经讨论过祭司的资格和功能，现在要来看旧约对于将来祭司职分的一些期望。
在旧约时代，祭司职分是动态与变化的，祭司特别的职务和责任随着时间有所改变。麦基洗德的祭司职责与约伯的就不完全一样，约伯的又有别于叶托罗的，耶托罗的又和亚伦与他后代所担任的职责不同。而且旧约也指出未来祭司的职务还会有所变化的。
关于旧约对于未来祭司职分的期望，我们要以两个方向探讨。第一，我们要查看在整个旧约时代里这个职分的历史动向。第二，我们要着重于关乎未来祭司职分的一些明确预言。让我们先来看祭司职分的历史动向。人们总是渴求要亲近上帝，进入他神圣的同在，因此 也总是需要有祭司的侍奉。事实上，在上帝的创造和对人的长期策略上，祭司的位分非常重要。但是在历史上，祭司的角色有时也因着上帝子民环境的变迁而有所调整。我们要探讨在历史的四个不同阶段祭司角色的一些变迁。首先是创造时期，在这段时间相当于上帝与亚当立约的时期，人类被安置的所在伊甸园，其本身就是上帝在那里与人同行交谈的圣所。在那个环境里，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侍奉就类似祭司亚伦和他后裔在会幕和圣殿对上帝的侍奉。因此我们可以说，祭司职分的存在是和人类历史一样的久远。创世纪二章十五节，摩西这么记载：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在这段经文里，摩西用来描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工作的希伯来文是 avad， 意为修理或工作，以及 shamar， 翻译出来就是看守或照顾。而在民数记三章七到八节，摩西也用同样的字来描述利未人在会幕里的工作。此外，在创世纪三章八节和撒母耳记下七章六节，我们也看到其中的相似处。摩西用同样的文字描述人在伊甸园的工作与祭司在会幕里的侍奉，以此表明亚当夏娃就是最初的祭司，而会幕或是圣殿等这些地方的设置乃是要成就类似伊甸园原有的功能。事实上，许多学者都认为会幕和圣殿的装饰和器具摆设，其设计目的就是要让人想起伊甸园。而在所有的活动里，人在伊甸园的祭司职务包含了在园中圣所对上帝的侍奉，照顾他的圣物，确保这个地方适合与他的居住同在。此外，上帝也命令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的后代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将他们的工作推展到世界各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对人这么说道：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上帝要人遍满并治理全地的吩咐通常被称为文化使命或谕令，因为他要人把全世界开发建设成像伊甸园那样。从祭司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职责就是把全地变为上帝的圣所，并且永远的侍奉他。
And when God created human beings in his image, he didn't do so for no reason at all.
上帝按他的形象样式造人时，他不是漫无目的，他赐给我们那称作创造界的文化使命的命令。我们不仅从在地上的管理，我们经常与一种统治君王性的功用联系起来的治理角度看，还要从祭祀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对于我们会有帮助。虽然那时罪还没有进入世界，创世纪第二章已经有一些画面把伊甸园描写成一种圣殿，园子的圣所，所以我们在创造界的功用就是把伊甸园的边界扩展到地级的范围，最终来说那是在基督里，在新天新地里实现的。这既是工作的核心，就是敬拜，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以行出那创造界的使命来侍奉他。其实这两个观念，敬拜与侍奉，既是与君王性的工作，也是与祭司性的工作相联系。如此，我们在创造界中的文化使命是做管家，是与神有紧密关系的受造者，扩张那源自圣所，在敬拜、委身、顺服、探索他创造一切资源方面如此行。这些当然最终也必将在新天新地里继续实施。
In the book of Genesis, we learn of the cultural mandate.
我们在创世纪看到文化使命，这是人的呼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是关系到在上帝眼中我们的身份与所事，该如何活出生命的赏赐。我们当然绝不会在任何方面认为文化使命应该超过或导致我们忽略福音使命，这两样都是从上帝而来，两样都是正当，两样都很重要。从根本来说，文化使命是一份极大的恩赐和特权，它在根本上 就是护理的上帝邀请按他形象被造的人承担分派给他们的责任，照管、管理和发展受造赐予的丰富潜能，做护理的上帝他自己的忠心的使者或授权代表。就这样，正如我们作为创造之主的形象应该成为有创造性的人，我们要在实现创造使命时做满有恩赐、慷慨和负责的护理者。
当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吃了上帝所禁止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堕落犯罪之后，祭司的职分有了第一次的改变。那时亚当和夏娃被赶逐出伊甸园，开始为他们的罪献上赎罪祭。创世纪三章21节，我们读到这个仪式的关联记载，那里提到上帝用动物的毛皮为亚当和夏娃遮身。然后在创世纪四章4节，我们读到这种献祭仪式更清楚的记载，那里提到亚伯献羊为供物给上帝。在那段时期关乎献祭的记载还可以从以下经文看到，例如创世纪八章20节，挪亚在洪水后献祭；创世纪22章13节，亚伯拉罕的献公羊为祭；创世纪31章54节，雅各的献祭。在这段时期，家族里的族长要为他的家属后代承担祭司的职责，只有少数的几个祭司是蒙召去做比较广泛的职务。在这段时期里，祭司职分的另一个改变是他们侍奉的地方。在堕落之前，所有的祭司职务全是在伊甸园上帝的圣所里进行的，但从创世纪三章人类被赶逐出伊甸园以后，上帝引导他的祭司们要另外安设敬拜他的地方，并且立石为祭，标明他与他们相会之处。不像创造的时期，在历史的这段时间尚未有哪个地方可以称为是上帝在人间的处所。祭司职分另一个主要变动是发生于以色列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地的年代，以色列人被埃及法老奴役了400年之后，他们呼求上帝，而上帝施行一连串的神迹奇事使他们得到释放。这事迹是记载在圣经的第二本书，书名就是出埃及记。在这个时候，上帝所呼召的祭司对象从全人类缩小到以色列国，据如他在出埃及记19章6节所说的，以色列民是归于他做祭司的国度。他更把利未支派分别出来，特定为是侍奉他的人。利未支派里只有一小群人是担任全国百姓的祭司，而其余多数的利未人则是承担支援帮助的工作。在利未人里只有亚伦和他的后裔被选召为祭司，其中一人是担任大祭司。在全本利未记和部分的民数记里，我们读到上帝的许多指引是关乎亚伦祭司身份所承担的新职务。在这段期间，上帝也清楚指示会幕的建造。会幕是一个大而华美的帐篷，以色列人在旅途中可以扛着它行进。它呈现的功能基本上如同创造时期的伊甸园，乃是上帝在地上的圣所，是他与人同行交谈之地。人类堕落以后，上帝在不同的地方与人会晤，但会幕造成以后，上帝再次将敬拜的处所设置在同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是由上帝所选召的仆人祭司们来照管维修的。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25到40章读到关于建造会幕的指引和他建造的经过。上帝有意让在出埃及时期对祭司圣职做一些改变，成为他成就对人类原先计划的步骤。他的计划是首先使用亚伦家族的祭司，将以色列人变成祭司的国度，然后借着这个特别国度的忠诚侍奉，将他的国扩展到全世界。旧约里祭司职分的最后改变是发生于以色列的君王期，那时以色列全国定居于应许之地，在君王的统治之下。君王期虽然始于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但真正的开始是从扫罗的接续者大卫，然后由他的后裔传承。当以色列的君王统治时，他们与祭司的侍奉有密切关联，例如大卫有意要建造圣殿，并且确保祭司会认真执行他们的任务。他也组织祭司的家族，派定特别的职务给他们。我们在历代之上15、16、23到28章可以读到有关的这些记载。大卫也指派任务给其他的利未家族， 特别是要他们担任圣殿的守门人和乐师。他甚至在不同时间加入祭司的阵容，献上祭物为百姓祝福，就如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读到的。有一次他甚至还把他的军尊朝服换成利未人穿的细麻布以弗德，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上十五章二十七节。这些演变在大卫之后还是继续维持着，如同我们在以斯拉记八章二十节所读到的。在大卫的时代，能够担任大祭司的家族缩减到只有两个，就是亚伦的子孙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家族，这是记载于历代志上十八章十六节。大卫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作为上帝国度的君王，他参与祭司的侍奉更甚于大卫。所罗门负责圣殿的建造，督导无数的献祭仪式，还率领百姓在圣殿祷告，为他们祝福，如同他父亲所做的。这些细节都记载于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二十八节，历代志下三到六章，以及列王记上八到九章。此外，这些记录从大卫写的许多诗歌里，包括诗篇的五、十一、十八、二十七、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八和其他的数篇里可以看出，所罗门也把大祭司的人选更加缩减。因为亚比亚他涉及叛变，所以所罗门王将他和他的家族从祭司职分里排除。我们在列王记上二章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五节读到这个记载，这就应验对祭司以利家族的审判。他是士师时期一个早先不忠心尽职的祭司，是记载于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虽然圣殿里某些特别的侍奉还是仅限于祭司才能担任，但犹大国的一些君王们也遵循大卫和所罗门的模式，参与祭司型的侍奉，他们事实上就是所罗门圣殿里的君尊祭司。君王期最后结束于主前587或586年，巴比伦摧毁耶路撒冷和所罗门的圣殿，以色列民陷入流亡被掳。但是在主前515年左右，流亡被掳后的恢复重建期间，回归的以色列人建立了第二所圣殿。这时先知以西结和撒加利亚宣告，上帝已任命撒都的后裔约书亚为大祭司。他们还宣告约书亚要和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一起侍奉。可惜的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的努力并没有持续多久，到最后大部分的祭司和利未人以及多数的以色列人都背离上帝，以色列的敬拜终止败落，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个国家有数百年之久。即使是这样，在这个时期，以色列人还是继续回顾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他们中间一些忠信的人还记得当君王和祭司按他们所被托付的侍奉敬拜上帝的光景，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君王和祭司能更加荣耀地侍奉上帝，执行他们的任务胜过往日，而且上帝也愿意接纳他那些知罪悔改的百姓进入他特别同在的祝福里。我们已经探讨了祭司职分的历史动向带来的期盼，现在要来看旧约一些的明确预言，如何使人对未来的祭司有些期盼。在这个部分，我们要着重于三个关于祭司职分的旧约预言。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期盼是，至终会有一个尊荣的大祭司出现，他的侍奉永远不会终止。
旧约圣经以不同方式指出，有一天祭司圣职会终结于一个伟大的祭司身上，他要长远的侍奉上帝。在摩西时代，上帝曾指定亚伦为大祭司，然而旧约也盼望将来时候他这个祭司等次要被超越，因此亚伦的祭司圣职是暂时性的，在那个伟大祭司出现后将会终止。事实上，旧约圣经的盼望是这两个职分在伟大的祭司和弥赛亚君王的身上联合在一个职分上。
对于这个观点最明显的叙述，可见于诗篇110篇4节，这节经文这么写着，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这首诗篇的前后文里，上帝应许弥赛亚为祭司的侍奉是没有终止的，他要持续到永远。希伯来书7章引用这个看法，将之直接与耶稣连接， 认定他就是那位要侍奉上帝百姓的大祭司。这一章里也指出基督永远为祭司，是与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所预言的新约相辅相成的。在那段经文里，耶利米指出领受新约的生命是完全而美好的。与此相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宣称这个更美的新约也需要更美的祭司，一位能持续到永远的。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诗篇110篇4节，将那节放在希伯来书7章21节和22节，主起的是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总而言之，旧约曾明确的预言，在新约里上帝会命定一个大祭司，他的侍奉是没有穷尽的。对于祭司职分的第二个期盼是，旧约明确预言这位至高的大祭司是要如同君王那样治理百姓。我们早先看到，在伊甸园里，人是以祭司和君王兼备的身份侍奉上帝，而且麦基洗德也以这两种身份侍奉。虽然在历史上这两者后来是分开了，但旧约仍是预言他们至终在弥赛亚身上又会合而为一。我们再来看诗篇110篇2到4节，上帝对未来弥赛亚的预告。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这里上帝应许这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他要像君王一样治理，又像祭司那样侍奉。这个观念也出现在撒迦利亚书6章13节，那里预告这位将来的弥赛亚，他必在位上做祭司。按着旧约的预言带来的期盼是，弥赛亚会把祭司和君王这两个职分合而为一。对于祭司职分的第三个明确预言是，上帝的百姓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在创世纪2章15节看到，人类在伊甸园开始时是以祭司身份侍奉，因此在上帝赎回犯罪堕落的人之后，蒙救赎的人理当要再以祭司身份侍奉上帝。事实上，在出埃及记19章6节和以赛亚书61章6节对此都有明确的预言。这两节经文指出，当弥赛亚以君王身份治理时，所有上帝的百姓都要成为忠信的祭司，并且要融合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神学家通常称这是信徒结祭司。使徒彼得指出，在他还活着的年日，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彼得前书2章5节这么写着，你们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
祭司是在圣约中带领人与上帝和好的职分。旧约的祭司们不断提醒百姓们他们与上帝圣约的关系的重要性，而且由于罪对于创造带来的破坏，要让上帝的国度持续进展，上帝的旨意得以成就，祭司职分是至关重要。但是若少了历史上最关键的祭司人物，就是整本旧约所期盼的弥赛亚，上帝的计划仍然无法实现。
我们已经探讨了祭司职分的旧约背景，现在要来看第二个主题，祭司职分在耶稣身上的全然实现。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福音书和新约的书信都清楚讲明，耶稣乃是满足了旧约对于祭司职分的所有期盼。例如希伯来书3章1节，那段经文清楚地肯定耶稣的祭司侍奉。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大祭司的耶稣。还有希伯来书4章14节也这么说道， 我们既然有一位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身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介于我们和上帝之间，因此我们得以蒙上帝悦纳，进入他神圣的同在里。耶稣会确保我们是以蒙洁净，得以亲近上帝，以至于我们在他的同在里可以领受圣约的祝福。我们对于祭司职分成就应验于耶稣身上的探讨，也类似于我们对这个职分在旧约背景的讨论。首先，我们要看耶稣如何符合这个职分的资格；其次，我们要看他如何执行祭司的功能；第三，我们要看他如何应验人们对祭司职分的期盼。让我们先来看耶稣如何符合祭司职分的资格。
许多人认为耶稣从没有在圣殿侍奉过，也没有主领过任何典礼事宜，而且也不是亚伦的后代，因此为何新约的作者们却说耶稣例行祭司的职责和侍奉呢？而且他有什么资格可以承担祭司的职分？简单而言，耶稣最具备祭司的资格，因为他全然符合旧约对君尊祭司的期盼，就是上帝所亲自任命超乎所有祭司的侍奉。
我们对耶稣祭司资格的探讨，就如我们对旧约里祭司资格的探讨一样。首先，我们会发现耶稣乃是上帝所任命担任祭司。第二，我们会看到他也是忠于上帝。让我们先来看耶稣乃是上帝所任命的这个事实。希伯来书五章四到十节清楚讲到上帝任命耶稣为大祭司。经文这么说道：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上帝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蒙上帝称他为大祭司。既然是上帝所任命的，耶稣当然符合祭司的资格。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承认这个任命更加不寻常，因为耶稣并非属于立位的祭司谱系。你应该记得，在旧约的开始，上帝允许许多不同背景的人担任祭司，但是到了旧约末期，他只让撒都的后裔担任祭司。虽然如此，耶稣受命为祭司其实不像表面看来的那么不寻常。在伊甸园里，亚当受命要治理全地，他成为隶属上帝的诸侯或是附庸王，但亚当的治理也是一种祭司的侍奉，就是他有责任要把世界都转换成使和上帝荣耀同在的地方。在君王期的国王身上，我们也看到祭司和君王的职权有密切的关联。同样的，基督是君尊的祭司，他也全然顺命于上帝的诸侯身份治理，但他的治理也是祭司的侍奉，预备我们和全地成为上帝可以荣耀特别同在的地方。因此，基督实际上履行了亚当和亚当后裔所没有尽到的职责。我们再来读诗篇110篇1到4节，大卫这么讲到这位伟大的弥赛亚：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这段经文里，弥赛亚就是大卫称为我主的那一位，被描述为既有君尊的样式，因为他拿着能力的杖在掌权，同时也是像一个祭司。大卫的预言乃是期望有一天他的一个后代会登上如此尊贵的位置，不只是履行君王的职责，也承担祭司的责任，就如麦基洗德的等次。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七章十四节强调耶稣乃是出自犹大的君王支派，而非来自利未支派。耶稣既是犹大支派的君王，也是大祭司，这就证明了他的确是人们长久以来所期待的大卫的子孙弥赛亚。
Probably a lot of it goes back to Genesis 14 and Melchizedek.
在这方面，很大一部分要追溯到创世纪14章和麦基洗德。 圣经把他描述为既是祭司也是君王，因为亚伯拉罕献祭，麦基洗德作为祭司接受这些献祭，但与此同时很清楚指出他是撒冷王。从这引申出很多，在圣经叙述的其他部分里，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君王和祭司可以是同一个人。诗篇110篇把君王说成是义的监督掌权，显然与之有关的是治理的方面。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义的监督，他也是在发挥祭司的功用，因为上帝为义，他也要全世界为义，这是上帝的旨意。即使在有指定祭司的时候，也有君王参与其中，君王仍在发挥一种祭司的功用。当然我们来看耶稣的时候，这些分支都合并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说他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正如在希伯来书论及的，他是那位新的麦基洗德，他是上帝在旧约中启示要成就的，在新约的具体实现。
我们已经谈过了，耶稣乃是被上帝任命为祭司，现在要来看他也符合另外一个资格，就是忠于上帝。我们之前提过，祭司必须要非常忠于上帝，单单敬拜和侍奉上帝，并且谨慎地执行上帝所托付给他的职责。他们责任里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确保上帝的子民在道德生活和遵守礼仪上也是忠于上帝，好让他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上帝特别的同在里。这就是祭司所要承担的主要任务之一。耶稣全然地符合这些要求，他敬拜和侍奉的对象唯独是上帝，并且绝对遵从父上帝的命令。透过他的祭司侍奉，耶稣得以预备我们进入上帝圣洁的同在里。整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四本福音书的全部内容里看到耶稣忠于上帝的记载，证明他如何顺从父上帝给予的托付，只说父上帝要他说的话，做他看到父上帝所做的事情。不过新约里也有许多明确的经文清楚地总结这些观点，例如马太福音26章42节、约翰福音5章19节、14章31节和17章4节，以及希伯来书7章5到7节。耶稣全然忠于上帝的心态是他能承担大祭司职责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唯有全然对上帝忠心，他才能使跟随他的人也全然成圣，得以长远地住在上帝的同在里。我们在圣经里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在约翰福音17章19节，耶稣在他大祭司的祷告里特别为我们成圣祈求，而且根据罗马书15章16节和哥林多前书6章11节，上帝也应允这样的祈求，使我们在他眼中看为圣洁。谈过了耶稣符合祭司的资格以后，我们要来看他如何履行祭司的职责。我们对耶稣如何履行其职责的探讨，也类似于我们对于旧约祭司角色的讨论。首先，祭司要带领指导上帝的百姓；第二，祭司要办理礼仪祭典；第三，祭司要带导调解。让我们先来看耶稣如何履行其带领指导的领导职责。虽然耶稣担任的领导职责有许多，我们只着重其中的三个，如同我们探讨旧约背景时所谈到的。首先就是他要带领上帝的子民敬拜。身为一个将被高举的大祭司，耶稣做了许多事情，带领以色列国民和他的跟随者进入以真理和心灵对上帝的敬拜里。例如在马太福音21章12到13节，耶稣把做买卖和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因为他们把上帝祷告的殿变成贼窝。然而最重要的是，耶稣让百姓可以在属天圣殿的至圣所里亲近上帝。在旧约里，会幕以及后来的圣殿都是代表天地汇合之处，在那里敬拜上帝的人可以同时在地上又在上帝的天庭里。但是在新约里，耶稣自己接管了这个功能，他不是带我们去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好能够进入上帝的天庭里，他乃是亲自带领我们去到上帝那里。借着耶稣，我们蒙上帝悦纳，进入他圣洁的特别同在里，在那里与上帝团契，领受他给予的祝福。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么说道：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就祭司领导职责上，耶稣也在民事诉讼和礼仪规矩上给予特别的指引和作出判决。举例来说，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当他的门徒被控诉说是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时，耶稣就给予祭司性的决断。马可福音七章十九节，他也论到食物在仪式上的洁净。马太福音八章，他医治了长大麻风之人之后，做了祭司性的宣告，称那人已经洁净，并且命令那人要带着合宜的祭物到圣殿去。虽然耶稣是要那人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但其目的不是要他们判决他的情况，因为根据马太福音八章四节，这个行动乃是要证实耶稣的能力和权柄。祭司领导职责的第三项是教导，耶稣也尽心地执行这个任务。以色列的确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教师，先知是宣扬上帝的圣约和旨意的教师，父母教导他们的儿女，拉比和长老教导他们的会众，祭司则是特别教导上帝的子民要如何悔改和忠于上帝，好让他们能够蒙上帝的悦纳，进入他特别的同在。在尼希米记八章，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例子。耶稣的教导也经常是在履行其祭司的职责，例如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登山宝训里，耶稣解释上帝的律法的真意和应该如何应用，他这么做为的是要引导那些听从他的人能够忠诚守约。悔改和信心也是他经常教导的主题，例如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还有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这些经文里看到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探讨了耶稣如何执行其带领指导的职责，现在要来看他如何在礼仪祭典上履行其任务。毫无疑问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他执行祭司侍奉里最重大的祭奠仪式。
Jesus himself participated in the ceremonies of Israel.
耶稣亲自参与了以色列的礼仪祭典。事实上，在约翰福音中提到了许多，但是除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没有一样的礼仪祭典能够完成对上帝子民的拯救。毫无疑问的，耶稣在十字架的死就是他执行祭司侍奉里最重大的祭奠仪式。摩西律法要求以色列顺从，但是因为上帝知道以色列会继续的不顺从，上帝就吩咐以色列向上帝呈现赎罪祭。虽然这些献祭十分重要，但是以色列人需要年复一年的不断献祭，因为他们无法全然除去以色列的罪。为此，耶稣来为罪将自己献上，成为完美的祭。他那完成救赎方式的赎罪祭是以色列的祭物绝对无法达成的。为此，耶稣他一次献上就有永远赎罪的功效，就成就了以色列的祭司期望。
Well, the Old Testament sacrifices anticipated a day when there would be a sacrifice that.
旧约献祭展望有一天，有一祭物要一次永远除去罪。圣经描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就是祭作为为罪献上的祭物，他自己也是献上那祭物的祭司。在一种意义上，他实现了这两种功能，他提供了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但耶稣也是那祭司，在一种意义上献上自己，提供了那要终结所有其他献祭的最终献祭。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esus' death and Old Testament sacrifices.
我们可以从整个系列的方面来阐述耶稣的受死和旧约献祭之间的关系。核心之处就是旧约献祭必须要放在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旧约之内来认识。献祭制度是除去百姓的罪、挽回上帝愤怒的方法。上帝和他百姓有一种关系。我们说这些献祭是预表，是模式， 向前指向某样更大的事情。即使在旧约圣经中也有很多暗示，表明仅仅献上动物为祭物，这绝不足以除去罪。说到底，这绝不是为最终除罪而设立的，他们是某样更大事情的模式，指向基督的献祭。他是像那祭物一样做我们的替代，他是替代我们的那一位，他是以伟大的多的方式成就这件事的那一位。因为他是人，他取了我们的人性，那些动物献祭并没有我们的人性。然而他也是子上帝，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所以他现在满足他自己义的要求，除去我们的罪，作为我们的代表，我们的替代，我们的祭司，他实现了那些祭物所指向的一切，恢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使我们回到上帝一开始造我们的目的，做他的百姓，为他而活，侍奉他，在这个世界上作为拥有他形象的人，发挥我们的作用，尽我们的本分。
我们先前看到，旧约的祭司们要负责不同的献祭，包括赎罪、感恩与平安祭。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耶稣所献的这个祭就涵盖了历史上所献过的每一个祭典的本质。之前所献的各样的祭，其实都是预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功效。许多圣经经文，例如罗马书3:25、8:3，还有约翰一书2:2以及4:10，都在教导这个真理。举例来说，希伯来书10:1-4就这么教导：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旧约的献祭之所以让敬拜的人得到帮助，并不是基于祭物本身，而是在于他们所预表的有朝一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呈现的那个特别的祭。而且除非等到耶稣献上旧约祭典所指向的祭，否则当时的献祭带给人的功效绝不完全。这也是为什么旧约的献祭无法很久为人除罪，他们的功用只是让上帝延缓他的愤怒，继续忍耐直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不单是过去所有为除罪而献祭所指向的本体，也是最后的赎罪祭。既然耶稣所献的成就了赎罪的一切要求，人就无需再献上那些表征的祭物了。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用再献上旧约所提到的那些祭物，并非我们认为赎罪祭是不需要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赎罪祭是非常必须的。我们之所以不用再献上祭物，乃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献的那一次祭，把所有上帝的百姓所要付上的赎罪代价完全付清了。借着他的死，他为我们赢得需要的圣洁，使得我们能够进入上帝圣洁的同在里。希伯来书10:10这么说道：我们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耶稣所献的祭开启了上帝国度的新时代，他要终结上帝的子民活在流离和审判之下的时代。这个祭是世上各国的人民得以直接前来领受上帝的赦免，然而他也表征上帝对于许多不幸之人的忍耐和宽容到了尽头。我们在使徒行传17:30读到，在基督献祭之前，上帝对于那些漠视真理的人长存忍耐，不愿快快审判，但是基督的死所宣告的真理使得那些不信的人再无借口可言。因此对于那些听了福音信息而不愿意悔改的人，上帝对于他们的审判会是加快而严厉的。
Some skeptics view the death of Jesus as nothing more than the tragic end to a misguided career.
一些怀疑论者看耶稣的死不过就是一个受到误导人生悲惨的结局，但是对相信的人来说，基督的死是有着他的目的、意义和救赎。我们认识十字架奥秘作为的一部分，就是认识到它是对旧约献祭的预表，或先前主旨的应验。有必要强调，今天很多人对任何关于流血的要求都感到非常不安，这看起来如此原始，对更开化文明的人来说是如此的无法接受。我认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上帝并不是某个巨型吸血鬼，要求用血来满足他的需要。旧约的献祭体系是严峻、残酷和令人紧张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强调他所讲的罪是多么严重。旧约献祭制度是要提醒古时候的人，如果要恢复上帝所造宇宙的道德协调，罪这个问题就一定需要得到解决。耶稣基督来，以通过前所未有舍己大爱的作为，满足上帝公义和宇宙道德协调的要求，满足了解决罪的要求。旧约连同古代献祭制度的细节都是指向基督，并且在基督里得到应验和成就。
讨论过耶稣在带领指导和礼仪祭典上如何符合祭司的职责之后，我们现在要来探讨他如何在带导调解上成就祭司的责任。之前我们提到，所谓的带导调解就是为另一个人做中保或是求情，而这也是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侍奉，甚至他到天上仍然继续这么做。
我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耶稣？既然他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上帝那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不再需要他，直接向父祷告就好了？我们好像不再需要耶稣了。这个问题是没有看到耶稣继续侍奉的角色，因为新约圣经说耶稣是上帝和人之间那一位中保，这是个现在式，表明耶稣这人他永远活着并为我们代求。这岂不意味着至少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不充分的吗？我们要肯定耶稣的救赎工作是一次性的，直到永远，他是完全的，不再需要给他加添任何事情。但是耶稣仍有一种不断的亲自的关系方面的角色，要在我们生命中发挥作用。他要做为我们代求的，做我们的中保，我们的代表，他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每天不断的到那位伟大的审判者上帝面前为我们求告。好消息就是，正因着他成就的赎罪工作，他代理的案子没有一件是败诉的，他总是附诸于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完全的工作。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这代求总是成功，总是有效，因这是持续关系性的、动态的。所以耶稣根据他完成的救赎工作继续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代求，做我们的大祭司。
圣经里关于耶稣的代祷事工最清楚的记载之一，就是在他被出卖而被逮捕的那一晚，他为门徒们祷告，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事实上，这篇祷告词通常被称为是他大祭司的祷告，在这个祷告里包含了许多耶稣为使徒们的祈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和二十一节，他也为那些因着使徒们传福音而相信并且成为门徒的人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临死前还继续为人代祷，他在那里以最有功效的方式介入上帝和人之间。现在他已升到天上，即便是在天庭，他借着现在圣坛上自己的血，仍然继续在父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祈祷。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这么说道：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因着耶稣，我们的大祭司很久持续地代表我们祈求父上帝接受他儿子的死带来的功效，就是为我们的罪所付的赎价，我们的得救乃是很久有效的。
耶稣全然地履行了旧约祭司的职责，他引导指引上帝的子民，他实现了约中各种的礼仪，包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祭，也为他的子民代祷。事实上，直到现今，借着他的教会和他在天庭的大祭司侍奉，他还是在做同样的侍奉。因此，身为他的跟随者，我们必须要认定他，而且唯有借着信靠他，才能到父上帝那里去，并且在他预备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的时候，也要全然的顺服他，信靠他。
让我们记住耶稣身为祭司的资格和他臣服的职责，现在要来看他如何达到旧约对于祭司职分的一些期盼。我们先前讨论过祭司职分的历史动向，引发了一些对未来祭司的期盼。祭司是持续介入上帝与他子民中间，使得上帝的百姓可以进入神圣的同在里。我们也已看到耶稣所履行的职责的确达成了这个期盼。因此，在这个部分，我们要着重的是耶稣如何应验旧约对于未来祭司职分的一些明确预言。我们的讨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我们要看关于大祭司的预言。第二，我们要探讨关于这位大祭司以君王的身份侍奉。第三，我们要探讨上帝的子民要成为祭司国度的预言。让我们先来看耶稣如何应验大祭司的预言。旧约以不同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清楚明确的预告，将来有一位大祭司要出现，开启弥赛亚的时代，而他甚至就是弥赛亚本人。根据诗篇110篇，这位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亚伦的后代，而且他也要在这个职位上长远的侍奉，也就是说死亡也不能终止他继续履行他的职责。根据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些预言全应验在耶稣身上。希伯来书7:21-22乃是引用诗篇110篇4节，并且作此评论：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上帝起了誓，弥赛亚乃是长远为祭司。他明确表示，这位将来的大祭司也是引入新约的弥赛亚。而按着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耶稣就是那位大祭司。事实上，希伯来书至少有10次提到耶稣就是所预言的这位大祭司，书里常指称耶稣是基督或是弥赛亚，也在8:9-12明确表明他就是带来新约的那一位。比起新约的其他书卷，这封给希伯来人的书信毫无疑问地表明耶稣是全然应验旧约对于大祭司的所有期盼。耶稣所应验的第二个期盼就是，这位大祭司同时也是以君王的身份治理。我们已经谈过，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时代，祭司和君王的职分常是集中于一人身上。虽然在以色列的君王期，这两个职分是分开的，但旧约预言他们至终会在弥赛亚身上合而为一。110篇2-4节还有撒迦利亚书6:13对此都讲得很清楚。而且我们在这一课和先前几课也谈过，当耶稣以弥赛亚身份来到时，他要臣服君王和大祭司的职位。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8:29、路加福音23:3还有希伯来书8:9。在耶稣来以前，亚伦子孙为祭司， 侍奉上帝的百姓已经有1000多年了，但他们的侍奉总是指向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既是祭司也是君王。事实上，根据使徒行传6章7节，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境内的许多祭司也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而成为跟随他的人。耶稣未曾设立一个独立的祭司职分，也没有认定圣殿和亚伦子孙的祭司侍奉是长远的。那么他从以色列祭司们所得到的支持表明，这些祭司了解旧约的教导，提到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将大祭司和君王二职合而为一。我们也看到这正是耶稣所做的。耶稣祭司身份所达成的第三个期盼是，这位大祭司将要带领上帝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已经看到在出埃及记19章6节和以赛亚书61章6节都有预告，将来会有一个时候，上帝的百姓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要在神圣的同在里侍奉他，做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工作，献上赞美和顺服的祭，以及履行祭司的其他职责。很显然的，在路加福音4章记载耶稣的讲道，主特别引用以赛亚书61章，并且宣称那些预言正在应验。耶稣以此暗示他自己要将上帝的百姓转变成为祭司的国度，而根据新约的其他记载，这正是耶稣所做的。例如彼得前书2章5节，彼得称教会乃是圣洁的祭司，而在9节他称呼教会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在启示录1章6节、5章10节和20章6节也看到同样的观点。例如启示录1章6节以这些话语描述耶稣，他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身为弥赛亚，耶稣这位大祭司也是以君王的身份治理，而且他任命所有跟从他的人也要成为他国度的祭司。
One of the things we learn that from the Old Testament is that the key religious figures were priests.
我们从旧约圣经学到的其中一样事情，就是信仰方面的关键人物是祭司。我们在新约圣经中发现，基督徒没有一个细分人群是祭司，而是所有信徒现在都是祭司了。人们常常用一句很熟悉的话，就是信徒人人皆祭司，来表明这个事实。当中强调的要点就是所有基督徒都蒙召和得到力量来侍奉，做耶稣的手脚心，成为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大大给人加添能力的真理。人若把握住这个奇妙真理，它在历史上带来的其中一样重大结果，就是无人再需要把另外一个人看作是他们和上帝之间必不可少的通道或中保。任何在你和上帝之间安置一个中间人的体系，都有着被人滥用、进行社会控制和捆绑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给人加添能力、赋予人尊严和给人自由的真理。然而这个真理并没有在任何方面削弱那与相互交应的真理，就是上帝赋予基督身体不同的恩赐。在这些恩赐当中，其中一样我在那些服侍我的人身上体会欣赏到的恩赐，就是牧师的恩赐。牧师的恩赐要求人有特别的心，要有做牧者的心怀和技能，能引导、鼓励和安慰人。这不是挡在任何人与他们的上帝中间，这不是破坏上帝光照人自己的思想时，人尽他们的本分，为解释圣经操练自己，去解释圣经的权利，而是上帝提供给我们的恩典，帮助我们行走天路。在这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些祭司中的每一位都看重、珍惜教牧信的眷顾。
耶稣应验了祭司职分的期盼。这提醒我们，上帝在创造时原先的计划，虽然因着人的犯罪而变得复杂，但绝不至于失败的。耶稣的到来和全然应验祭司职分的要求，显示他乃是忠于上帝良善的计划。他成全了全部祭司的职分和其至终的意义，显示他就是上帝成就永恒计划的中心人物。身为大祭司，他又以君王的身份治理他的子民，他也成就了原先祭司职分所该有的样式。因此，身为他的子民，我们必须尊荣敬拜耶稣，并且忠心侍奉他，因为我们是他祭司的国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祭司职分的旧约背景，以及这职分在耶稣身上的实现。现在我们要来思考关于耶稣祭司职分的现今应用。耶稣大祭司的职分对于我们现今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要如何将耶稣祭司的侍奉应用现今时代？一个合宜的方式就是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25个回答。基督执行祭司的职分，是一次性的将他自己献上为祭，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且为我们继续代求。在这个回答里，小要理问答以基督对信徒的侍奉总结了他的祭司工作，其中至少提到三个部分。第一，他讲到基督自我献上为祭的侍奉；第二，他讲到这一次性的献上为祭使得信徒与上帝得以和好；第三，他也提到基督继续介于上帝和信徒之间的代求。我们要顺着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所强调的来思考如何将基督祭司的侍奉应用于现今。首先，我们要探讨基督的献上为祭；第二，我们要着重于他达成的和好工作；第三，我们要思考基督代祷的应用。让我们先来看基督的献上为祭。就基督舍命为祭，有三个回应是我们应该要有的：要相信他的拯救，忠诚的侍奉他和那些他所爱的人敬拜。让我们先来看相信这个回应。圣经教导我们，上帝赐下救恩唯一合法有效的根据，就是耶稣在十字架的舍命。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拯救罪人。借用我们本课早先学到的词汇，基督成了挽回祭，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和愤怒，为的是赦罪，就是除去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罪。因此，那个信心是很重要的。为了能领受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赦罪恩典，我们必须信靠他，也唯独信靠他。我们必须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的罪得被赦免，乃是在于他为我们舍命。约翰福音20章31节、罗马书10章9和10节，以及约翰一书4章14到16节等经文都讲到这样的信心。跟随基督的人必须相信，我们的得救乃是基于耶稣的舍命，因为是耶稣所做的，所以有其功效。除他以外，无人能够拯救我们。使徒行传4章12节，彼得这么传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无法赚取救恩，没有哪个教会或圣徒可以把救恩给我们，我们必须靠着基督的恩典和他的献祭使我们得救。当我们唯独相信耶稣时，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有喜乐和确据。耶稣忠诚地按着上帝所命定行每一件事，我们深信他也一定会做到他所应许的每一件事。就如我们在希伯来书10章19到22节所读到的，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这里所提到的坦然，也可以说是信心，就是坚定地相信耶稣的舍命献上为祭，已足以赎我们的罪，而且也必然可以拯救我们。
我们得救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我们感受到自己得救了，我们感受到自己是上帝家中的成员。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样上帝真正的儿女是感受到他们被赋予了儿女的名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自己得救确定或确据的程度不会有波动，我们确实想要在这种确据上有长进，但是肯定在时间中它会有起有伏。我们需要努力认识福音，天天向我们自己传讲福音，好使我们明白耶稣代替我们的时候他为我们做成了什么，并且使我们能互相帮助。这就是我们在团契时做的事，我们彼此帮助，让彼此更确信我们有了神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得救，罪得赦免。我们听讲道时，圣灵向我们的内心强调这一点，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对他为我们成就的事的信心就增长。所以每一个信徒的得救确据是天天起伏的，但在长期而言，在大方面上，这应该是不断增长的。
Can true believers doubt their salvation? Absolutely. And one sees examples of it in Scripture. I think you see.
真信徒会怀疑他们是否得救吗？当然会。人在圣经中看到这样的例子。我想你会看到以利亚坐在罗藤树下，你看到大卫在他写的一些大大哀叹的诗篇中提出关于他与上帝关系的问题。我想你可以在彼得的生平中看到，也许紧接着他不认主这件事他就出去痛哭。肯定的是，真信徒可能会怀疑他们是否得救。你是知道的，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得救确据，这样我就得救了。有时候在福音派的圈子之内，我们倾向于那种方向，我们要求人做见证。我有一个见证，我有一种像保罗一样归正经历，是突然和强烈的。如果你要我做见证，我可以给你做见证，长短都可以。有一天我曾不信耶稣存在，我也不在乎，然后在24小时之内，我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我的救主。然而我是因着唯独相信基督完成的工作和他成全的事而蒙恩得救，不是因着我有大量的得救确据而得救。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会夺去你得救确据，忽然临到你无法理解的上帝护你之功，主把你世上最爱的女人或男子接走，这可能会把你大大摇动。有时候是生理的、心理的原因，一些人容易从悲观方面看事情，他们的本质属于容易质疑的人。我们都知道世上的悲观主义者，我想很有可能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很容易问性质悲观的问题。有各种因素，有从上帝而来的因素，例如17世纪的魏斯敏斯德信条表明，上帝有时会把他面上的光照从我们身上挪开，离开我们，好让我们更渴慕他。思念他这件事本身，就是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最终坚固我们的信心。这绝不是一种好的经历，但是作为父母有时候会这样做。一个孩子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会把手从孩子身上收回来，他们在孩子身边，如果孩子要跌倒， 他们是预备好把孩子接住，但在那一瞬间，孩子得靠自己学习站立。类似的，上帝这样对待我们，让我们思念他，让我们因此得以成长。
我们已经探讨了相信，以此回应基督的舍命献上为祭，现在要来看他的牺牲所激励我们该有的侍奉。圣经教导我们，耶稣为我们舍命，这应该能激发我们也要忠诚地侍奉他。整个罗马书六章，保罗清楚地讲到，因着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应该敬爱和顺服他。他的死给予我们新的生命，乃是能够不受罪掌控的生命。我们因着承受这样的救恩，所当表达的感谢，就是要与身体里的罪相争，不允许自己再次顺从他的掌控。罗马书六章二到四节，保罗这么写着：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耶稣受死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得以免受罪的奴役。对于这样的舍命牺牲，我们一个合意的回应，就是活出一个讨他喜悦的生命。关于基督的舍命，圣经也提到许多我们可以侍奉他的方式。显然的，我们必须效法他的榜样，愿意受苦，甚至为他的缘故而舍命。事实上，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都指出，我们若是为基督的缘故受苦，那算是个荣耀和蒙福的经历。圣经也鼓励我们要为那些基督的死所要拯救的人而牺牲自己，以此来侍奉基督。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到五章二节教导我们要存恩慈怜悯和忍耐的心彼此对待。罗马书十四章和哥林多前书八章提到，有时为着那些信心比我们软弱的人，我们必须舍弃自己的自由。圣经甚至命令我们，为了其他信徒的缘故，我们要舍弃自己的生命，如同基督所行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使徒约翰这么写着：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献上自己为赎罪祭，如此就全然成就所要达成的目的，也就是自己承担上帝对罪公义的惩罚。我们绝无法赎我们自己，更不可能为其他任何人赎罪，但我们可以效法耶稣的榜样，为着他人的缘故而舍命。我们若愿意为他们死，那么我们也必须乐意做比这还轻省的事，例如付出时间、金钱、我们的舒适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为的是要服侍其他人。
我们很容易口头上强调爱他人、为他们舍己奉献的重要性，但是要把这些理念化作行动往往很困难。要真实的爱人，我们必须牺牲那些往往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和我们的舒适，这些只是爱他人时必须舍弃的一部分。对我们而言，实在太难把上帝的国和他的义优先于我们自己的舒适方便，但是当我们不这样做时，我们就逃避一项重要的真理：我们获得的远大于我们舍弃的。施比受更有福，我们获得机会敬拜上帝，透过为他人付出我们的生命，来观看在这个世界上拓展上帝统领的疆界。
对基督的舍命献上为祭，我们该有的回应，我们已经谈过了相信和释放，现在要来谈敬拜。身为基督徒，当我们思想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常生发敬拜他的心。他无私的舍己，的确激发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他所显示的大爱。为了他买赎我们，使我们承受救恩无比的祝福，我们对他的感谢也是一再生发。而且耶稣的舍己也激发我们去敬拜圣父和圣灵。按照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所言，耶稣的舍命是圣父的计划。而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教导我们，耶稣是借着圣灵的大能献上自己为祭，因此就如我们对待耶稣那样，圣父和圣灵也值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除了激发我们的敬拜，耶稣的舍己也是我们敬拜的榜样。罗马书12:1，保罗这么写着：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节经文引发两个问题。第一，为何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个敬拜的举动？第二，我们的敬拜如何效法这个模式？就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之所以是一个敬拜的举动，乃是因为他成就了旧约各样的祭所预表要达成的。在旧约里，敬拜上帝是围绕着祭奠。希伯来书9教导我们，耶稣的舍己为祭正是旧约各样的祭所指向的实体。那里也提到，耶稣基督不是被动式的为我们舍命，而是主动献上他自己。他是遵循旧约敬拜礼仪的大祭司，将自己献给上帝，以此为祭拜。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舍己的行为也是对上帝的敬拜。然而，我们在敬拜上如何能够效法耶稣的舍命献上为祭？我们应该献上什么样的舍己行为？圣经教导我们，有许多我们可行的事，上帝都算为是牺牲的祭。就如我们先前谈过的，罗马书12:1讲到，当我们将身体献于上帝，就是效法基督舍命的一种方式。但是二节接着解释这个行为的意义，我们不要仿效这个世上的言行，而是要在基督里心意更新，使得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我们不容让罪来使用我们的身体，而是要有新的行为来尊荣上帝。以弗所书5:1-2教导我们该效法基督舍己的第二个方式，就是活出爱的生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爱的至高表现，因此我们也应该存恩慈、良善、怜悯的心彼此对待。如此，我们就是在生活中效法基督爱的牺牲。腓立比书4:18也提到，我们可以借着舍己来敬拜上帝，例如奉献金钱、资源、时间来帮助其他的信徒。保罗说，腓立比信徒给予他的礼物乃是奉献给上帝的祭物，因为对腓立比人而言，那是相当昂贵的馈赠，而且他们所行的也帮助那些上帝所爱的人。当然，这些提示是说不尽我们该怎样借着牺牲舍己为祭来敬拜上帝，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些是很好的起头，帮助我们跟随基督的脚踪，借着爱的献祭来敬拜上帝。我们已经谈过从耶稣的舍命献上为祭所引发的一些实际可行的应用，现在要来看他祭司侍奉带来的和好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对耶稣祭司侍奉带来的和好，我们可以应用于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要探讨它使得我们与上帝和平；第二，我们要看它所带来的合一；第三，我们要思考它赋予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先来看我们与上帝的和平。当耶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时，它使得我们与上帝之间是和平的。在和好之前，我们对上帝的叛逆使得我们成为他的仇敌，就如我们在罗马书5:10和以弗所书2:2所读到的，那时我们理当承受上帝的公义和震怒的惩罚。但耶稣使得我们与上帝和好之后，就结束这样对立的状态，他平息上帝的愤怒，让我们之间有的和平。我们非但不再是上帝的仇敌，反而是他所爱的儿女，是上帝国度信实的子民。这意味着我们无需再惧怕上帝，像惧怕我们的敌人那样，我们无需害怕他想要摧毁我们。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因此存于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和平也存于我们和上帝之间。这样的平安使得我们的心能感恩颂赞，我们的手能行动，我们的心智能更多认识我们伟大的父上帝。哥罗西书1:19-22，保罗这么写着：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耶稣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Yeah, the question of we have peace with God, I mean, that's very, very clear.
我们与上帝和好这个问题，我认为答案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管教信徒，他的儿女呢？我想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与上帝和好，这意味着我们被带回到与他的关系当中。我们受造是为了认识上帝，侍奉他，爱慕他，顺服他，亲密地认识他。我们的罪切断了我们与这一切的联系。救恩把我们带回来，得享平安，与上帝和好，以及其他传递救恩的那些画面。所以我们现在与他建立了新的关系。每当我们犯罪时，因着他爱我们，就不让我们独断专行。他把我们拉回来，他管教我们。我指的是圣经中用来描述父亲对待孩子的画面，就像对待我的孩子。如果我任凭他们做那些伤害他们的事，做违背我命令他们要去做的事，我根本就不是在照顾他们，爱他们。我们的天父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管教我们，好使我们现在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为我们的益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经历过上帝的管教，这就该让我们担心。管教不是一件坏事，它是好事，表明上帝对他儿女的爱。
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平安，使得我们能够从心里颂赞他，宣扬并感谢他对我们无比的恩赐。这也激励我们在祷告中述说上帝的各样美德，促使我们深思他为我们的生命所行的大事，也思考要如何更爱他，顺服他。这也使得我们渴望鼓励周遭的人去经历信徒们已经拥有的与上帝和好的平安，让那些未信的人也能够与上帝和好。我们与上帝的和好也应该促使我们的手去工作，促使我们要与其他的人和睦相处，在道德、社会公益和对需要者的关怀上显示出上帝和平国度的祝福。我们也应当安慰劝勉那些因着生活中没有平安和祝福而忧伤的破碎心灵。我们从上帝而得的平安也应该激励我们想要更多的思想认识我们伟大的上帝和救主。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智转换，成为合上帝心意的样式。我们也能在他的丰足里大有平安，不担心上帝会撇弃我们，而是蛮有信心知道他爱我们，会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要将耶稣祭司性的工作带来的和好的第二个应用，就是在生活中彰显上帝子民之间的合一。新约里一个一再出现的主题是，那些爱上帝的人也要爱上帝所爱的人。约翰一书4:21，我们读到，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当上帝已经与某个人和好时，我们也应该与那人和好。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劝勉他的读者们要认识到他们从上帝所领受的和好是何等美好的礼物，因此也要在与其他信徒的合一上表现出上帝的这份礼物。在初代教会里，他时常运用这个理念来处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弗所书2:13-16，保罗这么说道，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我要将两下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而在约翰福音17:23，罗马书15:5，以弗所书4:3-13，我们也读到类似的强调，就是信徒要合一的相处。
现今的教会很少会遇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相处上产生的一些特殊情况，但我们仍然面对许多类似的情况，例如信徒之间有不同的种族、国籍和肤色。耶稣使人和睦的大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方面追求合一。我们借着与基督联合已经与上帝和好了，
也已经与其他信徒彼此联合成为一体。这样的联合应该表现于教会肢体的关系上，帮助我们珍惜并追求上帝所看重的教会合一。其实呢，意味着有些时候我们要把区分彼此的一些的分歧搁置在一旁。
除了和好和合一，因着基督祭司侍奉带来的和解显于我们的生活应用，就是我们也因此承受使命，务要把能与上帝和好的信息带给世上的人。耶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的祭司侍奉尚未全然完成，他舍己为祭已经买赎并确保我们与上帝的和好，但是这样的和好并没有遍及全世界。因此在历史的这个阶段，耶稣任命他的教会要扩展这样的和解，我们乃是他所任命的大使，肩负责任要向普世宣扬罪人与上帝和好的福音。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保罗这么描述：上帝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义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帮助人与上帝和好一直是教会重要的事工。保罗告诉格林多人，上帝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而且他也要全世界的人都与他和好。因此身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美好的信息传给其他人，使得他们也能够借着耶稣与上帝和好。我们所传报的福音就是借着基督的出生、受死、复活和升天，罪人能够与上帝和好而得着平安。我们已经谈过了耶稣的献上为祭与和好的祭司侍奉，现在要来探讨如何将耶稣祭司性的代祷应用于现今生活中。我们要从两方面来探讨该如何应用耶稣的祭司性代祷。第一，我们要看他的代祷使得我们自己也可以直接向上帝呼求。第二，我们要看因着基督的代祷使得我们也必须为他人代求。让我们先来看我们如何能够为着自己的需要向上帝呼求。我们先前谈过耶稣为我们代祷，他提醒神父上帝，他为我们舍命，并且祈求父上帝能因着他的舍命而饶恕我们的过犯，并且祝福我们。圣父爱他的儿子，也看他的舍命牺牲为宝贵，他垂听基督为我们的祭司性求告，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以领受在救恩里的所有的祝福。因着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于是每天可以带着我们的需要直接来到父上帝面前，知道他因着我们大祭司的祈求也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和圣经多处的经文都看到这个真理。例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这么说道：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指出的，耶稣已经升入高天，也就是说他已经带着他的宝血进入天上的圣所，为的是要为我们代求。也因着他的代祷，我们坦然无惧地确信上帝会顾念我们，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他会连续施恩惠给我们。
我们可以带着所有的需要向万物的造物主呼求，不论是祈求他的赦免和拯救，或是为日常衣食住所而求告。这些大事小事都在基督为我们所代求的范围里，也不会超出他舍命献祭的功效的范围。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需要和圣洁的愿望，坦然无惧地向我们慈爱的天父祷告祈求。
我们已经知道，因着基督的代祷，使得我们能够无惧地向上帝祈求祷告。现在来看这如何激励我们也为别人代求。
耶稣已经为人代求，我们为什么还要麻烦为别人祷告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这几个字，来跟从我。如果耶稣在为人代求，他会对你说，我要你来跟从我，我要你也为别人代求。我也相信我们的祷告确实带来冲击，我也认为圣经教导说，祷告不仅带来冲击，而且有时候你不祷告，事情就不成就，原因就是你不祷告。所以我们相信祷告吗？相信，但为什么相信呢？这是因为耶稣要求说，来跟从我，而他祷告。
基督在天上的代求祷告给予我们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也应该效法他的榜样，为别人祈求代祷。我们对别人的关系和爱会激发我们为他们的缘故而向上帝呼求，祈求他在他们面临各样环境当中向他们施慈爱怜悯。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保罗这么写着，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保罗在此教导信徒们要为别人的缘故求告上帝。当然，每次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祈求都是根基于基督为他们舍命，正如耶稣为我们代求的那样。
So when I ask myself, why does Jesus pray?
所以当我自问耶稣为什么祷告，他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明白我的需要，为什么还要为我代求？代求根本的地方必然有一些事情是表现出上帝的心意，就是他担当，他承担。在主道成肉身的生命中，在三一真神的生命中，他有担当和慈爱，容纳人们的需要。这是十字架的根基，我与耶稣同行的根基。主用命令的形式对我这样说，因为他要我明白现实，但也给我机会，让我在心里为别人担当。我可以这样说，对每一个人需要的回应答复是在另一个人的里面，当然对我们所有人需要的回应答复是在耶稣的心里面。可是如果他按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呼召我们做他门徒，他说，我也要你来担当，我要你做祭司，像以色列的祭司那样，我要你像亚伦一样在心里担当，我要你像我做的一样在心里担当世界的需要。所以代求真正表现出上帝的心意。
祈求代祷可以应用于生活的每个层面，许多经文都鼓励我们要为基督徒的事工得以成就而祷告，例如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格罗西书四章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五节，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九节。圣经也教导我们要为那些邻里有危险或犯罪的人祷告，例如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我们也要遵从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耶稣的教训，以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的榜样，为别人代祷，使他们免于陷入试探。我们也要为别人的健康代祷，求上帝医治他们心灵身体的伤害。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给予我们这样的教导，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教导我们奉主的名为别人代求时，也就是我们代祷时，提醒主他们也是属于基督的，主就会垂听接纳我们的代祷，并且回应我们所求的。为此缘故，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权柄，经常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切切代祷。
我对上帝的主权有一种不可摇动的信心，我绝对相信耶稣基督现在正在父的宝座前为我代求，为所有相信的人代求。我绝对相信我一切的需要都在基督里面。那么如果我不为我知道的有需要的人代求，这会有什么问题吗？让我告诉你，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他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我曾身处有极大需要的处境，我曾落在一种光景之中，从医学的角度讲，我是命悬一线。 我知道信徒的祷告很重要，我知道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这给我的生命带来很大影响。我最终的信心和信靠是在一位主权的上帝和荣耀的基督身上，但我们对基督的忠心要求我们遵行他所命令的，这意味着为众信徒祷告。
我知道有一个重要的祷告理由，就是每当我为那些我知道有需要的人代祷时，我就成为一个更加忠信的基督徒。当然，我们也必须为别人每日的需要代祷。例如，当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每天的饮食时，也应该记得别人的需要，求上帝也纪念他们。我们要恳求上帝赏赐各样的祝福给他的子民，例如身体的健康，有工作机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每当生活的重担压在我们心头时，我们应该求上帝帮助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要为别人的需要无论大小而求告上帝。
人经常对祷告的奥秘感到惊奇，我为什么需要祷告？如果上帝已经知道万事，如果耶稣已经在代求，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祷告？如果我们不为这世界，不为其他人祷告代求，会有任何事情出问题，会给任何事情带来伤害吗？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一些事情会受到伤害。原因就是，首先，如果我们不代求，我们就是在悖逆上帝，因为上帝已经命令我们要祷告。在一个层面上，我们知道这一点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明白祷告发挥作用的奥秘。上帝已经命令我们祷告，如果我们信靠他，爱他，我们就会祷告。但是第二，上帝不仅命令我们祷告，而且在这一切的奥秘当中，他奇妙地把圣徒的祷告包含在耶稣本身的代求当中了。启示录中这个画面给我的震动很大，这香烧着升达到上帝那里，这被描述成众圣徒的祷告，这就好像在说，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也是在伤害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上帝要我们同他一起去做他在世上正在做的事情，以此方式他是我们自己是他的同工，就这样呼召我们进入一种与他更深入更完全的关系。就像保罗对他自己和别人的描述一样，我们通过代求在这救赎的工作上与上帝同工，因此如果不祷告，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就要受损。但是第三，这是所有之中最大的奥秘。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已经决定不是通过从外面采取行动，而是通过从里面生出他恩典的大能来救赎世界。所以当我们和耶稣一起代求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应该以为我们自己是在努力要说服神，要他去做某一件他不想做的事，或者尝试给耶稣的祷告增加一点什么。我们更应该把我们这世界的代求看作是我们正在努力通过祷告把这世界和其他人拉到上帝要他们命定的地方，好让他的祝福和他的恩典可以倾注在他们身上。就这样，是的，按照上帝奥秘的设计，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就缺了某一样东西，因为他留下他救赎的儿女在他创造的世界上，不仅是在等候他们最终的得救，还是现在正在的工作，用祷告牵拉吸引这世界和其他人去到上帝要拯救他们的地方。
在耶稣为祭司的这一刻里，我们查考了耶稣承担这个职分的旧约背景，了解上帝按立祭司要他们预备并带领上帝的子民进入他圣洁的同在里，以领受他的祝福。我们也看了耶稣在新约里如何达成祭司的职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也谈到如何把耶稣祭司侍奉的原则应用于我们现今的生活中。
耶稣是圣经里祭司职分最后的实现者，身为我们的大祭司，他预备我们能活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从上帝领受那超乎想象的福分，而且这些福分不是完全保留到未来才给我们的。借着耶稣的舍命和代祷，父上帝乐意让我们在现今就初尝永生的福分。 因此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要因耶稣祭司的侍奉而欢喜，并且渴望有朝一日能借着耶稣进入到新天新地，与上帝面对面。然而我们必须信靠他，并且从基督现今的侍奉得着福分，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日日祈求代祷。